Thank you. 大家好，欢迎来到富达咖。这是一档由富达与相信投资、热爱生活的朋友们共同打造的视频播客节目。在这里，我们一起细聊投资，慢品生活。我是今天的嘉宾兼主持人，媒体人吴娟娟。让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富达基金股票部负责人、基金经理周文群 Linda， 另外一位呢是富达国际股票研究总监李金 Monica， 欢迎大家。首先我想跟两位分享一个热搜事件哈，就在不久之前呢，我们关注到某视频平台因为一件这个跟 AI 相关的事件上了热搜。那事情是这样的，他的这一位高管在公开场合发表了一个非常受关注的言论，他宣布已经与100多名深度合作的艺人合作，同意入驻他们的这个影视制作平台，将这些艺人的数字分身加入到他们的影视作品。也就是说，未来有可能有一些影视作品就一个真人都没有，只有数字的这个分身。两位可以接受这样的影视作品吗？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的。其实我觉得这个 AI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应用了，包括我们平时所熟悉的一些客服或者说可能一些语音导航，现在都已经不是真人在帮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服务。我觉得如果当这个数字分身，当这个AI 的这个演员，他能够体现出的这个效果呢，已经是跟真人演员没有差异的这个时候呢，我还是非常愿意去这个体验这样的 AI 数字分身所创造出来的这个影视作品的。
Monica， 你能接受吗？
我也可以接受。我觉得我会从一个好奇的角度点开这个视频，然后比较一下这个活人的演员和 AI 数字分身的演员他们的演技之间有什么不同，然后也许有一天我也可以手搓一个数字人的视频呢。
我觉得这个例子的话，第一它反映了大家对 AI 的恐惧，就是替代我们的工作岗位的恐惧，但是另外一个呢，我想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因为我们觉得影视作品、视频它更多的是触动是我们的情感，然后我们觉得这是人非常非常本质的一部分，如果这一部分都被 AI 给抢走了，那这个恐惧又是更深一个层次的。但是我想它至少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 AI 的恐惧是真实的，可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可能也不是让大家放松就可以消失的，是吗？
就我觉得有很多的那个工作它确实可能会被 AI 改变甚至是因为 AI 而消失，但我觉得后半句话呢，就是会有更多的这个工作岗位被创造出来，
但创造出来有可能不是我的呀。
对，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去调整我们的身位，去拥抱这个时代。可能举个例子，就是我觉得比如说电灯发明出来之后，你觉得我们还能回到没有灯的时代吗？那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时代变化很快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去积极的给自己 upskill， 就增加新的这个技能，就所谓技多不压身，可能要朝着这个新的时代的方向去接受它的这个阳光普照，而不是站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里边我觉得大家这个恐惧其实都有，但我觉得从这个公司的角度，我觉得正向的这个变化已经在发生，就比如说我们最新出台的这个分析师调查里边，有90%的分选看到他们覆盖的行业里边有一些公司已经在 AI 当中得到了生产力的提升，然后25%的分选呢，发现他们覆盖的行业里边大部分的公司都有受益于 AI。所以我觉得翻译一下，就是说这个 AI 它已经是一个逐步推广，就有一些行业先行先试，所以它这个红利会体现得更明显一些。那从利润角度来说，有40%的分权看到他们板块的公司的利润因为 AI 得到了增厚，那去年的时候这个数只有不到30%。就是我觉得这个 AI 有点像进入了企业的毛细血孔，几乎是无孔不入，从刚才林大说到的客服，包括营销，可能媒体也是，包括我们的这个研究研发管理各个方面，我觉得都会被 AI 去赋能去改变，所以这个势不可挡的时候，我觉得拥抱这个大势，也是一个非常让人兴奋的时代。
那 Linda 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你有因为这种大趋势而产生切实的焦虑吗？
我觉得其实每一轮新的这个科技的这个产生以及它的这个推广，它的一个高速的发展呢，其实多多少少都会为大家带来一定的这个焦虑的。我们可能对上最熟悉的就是整个互联网的一个发展了，现在我们都非常习以为常的可能各种 apps， 各种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应用的一些软件吧，其实十几年之前都是不存在的。我们回看这一段历史的话，其实可以非常震惊于这个科技的这个发展可以多么 迅速的改变我们的生活吧。当然这一次的这个 AI 的这个发展呢，大家都会觉得跟以往不同，因为以往的时候呢，整个科技的发展呢，它都是提效，然后呢是作为一个辅助人的一个工具啊，这么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模式，但是这一次呢，首先它的名字就叫做人工智能，所以它的一个其中一个目标吧，是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比较焦虑的一个最根源的一个方向，当然它是现在可能还是一个工具，但是它的最终的方向是来取代我的，那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方式呢，也是造就了今天现在是非常多的一个硅基跟碳基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共赢也好，或者是互相一个取代的关系也好的这么一个讨论。首先的话呢，我觉得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呢，还是回到我一开始提到的，很多时候科技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觉得我们要坚信科技的这个发展，它一定会创造一些新的一些价值所在的地方啊，然后这些地方呢也是会需要不同的这个人的一些这个技能啊或者一些智慧去探索跟发展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我是比较坚定的。那在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理念下的话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态度跟心态去接受这个事情。另外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应对整个 AI 的发展呢，可能各个国家政府作为一个政府机器的一个手段也是比较重要的，而且在美国呢，最讽刺的一点是，它可能这个整个 AI 的发展对这个初级程序员的替代呢是最快的啊，所以很多时候呢，就是可能在整个这个程序员的领域里面呢，大家就非常的纠结，因为你可能越多的这个付出跟工作呢，最后都是最先就是会把自己替代掉。那可能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我觉得整个的一个宏观的一个调控啊，比如说可能在通过一些这个税收或者通过一些这个收入转移的一个方式呢，做一个大的一个宏观的调控跟配置呢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可以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科技的一个洪流的状态里面呢，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去享受它的美好但是呢把它的这个相对的风险呢控制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吧。
我想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大家不要过于焦虑或者是去捕捉短期的趋势。我有一个反面的例子啊，我的一位朋友，我是学哲学的，那我们觉得哲学可能是非常非常难以被 AI 取代的，因为有很多你需要长期的这种人类和社会经验所能得到的东西，但是因为就业形势，他在3年之前转了码农然后很快的话就迎来了这个 AI 大模型的革命，因为他刚刚转过去是一个很初级的这个程序员，所以他又要面临再次转型的问题。短期的趋势真的非常非常难以把握，没有人可以精准的预测，即便你预测对了趋势，可能它的影响它的效果也是非常难以预测的所以我想更好的一个策略可能是在你喜欢或者从事的领域把自己做到更好，行业更前端一些，因为 AI 取代的话至少现阶段还是比较初级的这个职业取代每个领域当中最顶尖的还是非常非常难的，对于绝大多数职业来说，精尖的选手还是有生存的空间的，所以与其这样不如磨练自己的本事不要去追逐，也不要去预测 AI3年之内1年之内哪个工作岗位不行了，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很难做对的。
对，是的。我看到一个说法说这个 AI 最不能替代的就是老师傅，就每个行业他都有可能非常有经验，他有判断力有审美有鉴赏力这样的老师傅，我觉得这个各个行业都有，那这些人可能他反而是 AI 能够真的去赋能，他可能训练一群这个 AI 的 agent 智能体，然后让他这个释放他的这个创造力。我觉得可能我们最终都想做每个行业的老师傅，就是屹立不倒的那种。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没有必要过于焦虑然后重要的是焦虑也没有因为或迟或早它会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新兴人类的小朋友，可能十几岁的或者说就是5到10岁他们其实对 AI 来说是非常习以为常的每天早上可能是智能音箱是 AI 唤醒他，晚上他又跟 AI 说晚安，就 AI 对他来说他不分你是碳基硅基他其实非常熟悉，而且他能给孩子提供这个情感价值的一部分所以他也没有 AI 的焦虑，反而说非常享受说科技带来的很多便利包括很多问题都能得到解答，可能都是家长知识面都没有覆盖到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方向。
很有道理就是小朋友他们天然的 在一个 AI 的时代，他认为是他的伙伴朋友，所以没有必要先焦虑。然后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可能是跟投资更直接相关，大家都在谈 AI 泡沫。我们普通人谈泡沫的时候可能跟专业投资者有所区别，当我们在谈泡沫的时候，我们关注的并不是它的估值是否合理，是否有水分，我们关注的是泡沫后边的事儿，就是它会不会破灭，然后它破灭之后会不会有一个大的崩盘，或者股价的大幅下跌，你们怎么看，有没有泡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觉得回答泡沫这个问题啊，一直是一个其实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啊。昨天呢我还在跟我们的这个tech 的这个分析师啊，这个聊一些关于一些这个 AI 硬件的一些科技股。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家一个是觉得 AI 有泡沫，无非是首先它的这个需求呢在短期有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爆发，然后呢整个的一个可能 AI 相关的一些股票呢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啊，但是大部分其实这些股票它是有基本面支撑的啊，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些公司呢它的这个业绩可能在过去几年都是一个翻倍增长的一个速度，包括可能未来的两三年大家也是对这个业绩可能有超过翻倍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让大家觉得有泡沫呢很多是因为它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增长是超出大家的预期的哈，但是它的增长那么快，是不是就表示它一定有泡沫呢？这个其实也不一定的啊。那我们昨天聊的就是说，其实一些光模块这样的这个硬件公司它是不是有泡沫，这个也是我给我同事提出的问题。那他就跟我讲说呢，他说其实这些光模块公司的这个客户呢，因为现在来看它的订单其实都非常的好，而且订单呢都超出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供给能满足的一个情况，他说基本上订单能超出四五十，现在的这个供给能满足啊，所以这个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就是景气度很高，表现很好。但是呢他也告诉我，他说呢其实以他理解呢，大部分他们的客户呢其实都是 double booking 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行业非常的紧俏，其实都是拿不到货的，很多时候。那我作为一个客户来说呢，我会就是在行业紧俏的时候 double book 一下，把我的这个库存抬高，因为我觉得可能未来我真的有需求的时候呢，我都已经拿不到货了啊，这个是非常普遍的。那所以我就问他，那 double booking 是不是代表有泡沫呢？其实我现在的这个 booking 已经是比我现有的需求是要多的啊，是因为我 forecast 未来的情况。这个呢我们就讨论了一下，其实呢它非常取决于你未来的需求。如果说他们对了，未来的需求可能以超过 double 的速度去走的话，它就不是 double booking 了啊，它甚至可能还 under book 了啊。所以呢泡沫与否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看需求的一个增长是不是能够保持整个行业的一个景气度啊，这个呢就是需要一个非常密切的一个跟踪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还是回到那句，是不是有这个 bubble 呢？本质程度上还是一个供需关系的一个变化的判断啊。那可能在暂时这个领域上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还是需求是更胜一筹的，但是可能整个产业链上呢，有一些部分呢，它更接近于 bubble 的状态，有一些地方呢，它就是可能还是 bubble 的早期。整体上来说，我觉得你可以说它有一些 bubble， 但是是不是很快接近要这个破裂的这么一个阶段呢？暂时来看，我觉得可能还有一定的时间吧。
OK， 就是整体而言没有大泡沫。OK， 莫妮卡你怎么看呢？
对，我们那个科技分析员上周也在美国调研，然后他看到的就是需求这边确实是非常非常蓬勃，就是我觉得智能体这个 agent 出现它是一个分水岭，就举个例子，就之前我们熟悉的聊天机器人，那个可能是一年多之前大家用的会比较多的一个现象级产品，那 AI 也是在不断的迭代，它从聊天机器人到推理型机器人，它会自问自答，这个过程已经消耗了更多的这个 token， 那到现在这个智能体 agent， 就我们用过智能体就知道它不光自忘自答，它会自己去分解任务，很聪明，它还会去调用工具，甚至 agent 之间它会互相派活，所以这个当中从智能体和之前的聊天机器人它调用的这个 token 是1000倍甚至是100万倍之多，这个是我们分析员的预测哈，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它这个需求是一个爆炸型的增长，可能也是我们之前传统可能说20-30已经是很高的增长，这个是1000倍甚至1万倍的这个放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关注这个需求的边际的变化，以及它带动的这个产业链的很多的这个供需的这个格局不同，对，然后正好聊到这个话题呢，我们去年在伦敦我们有一个活动叫伦敦的 Review Week， 然后当时也非常有幸请到了我们公司的两位投资大师，一位是安东尼波顿，一位是彼得林奇，那他们对于市场包括 AI 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对话，然后我觉得两位大师的一个共识呢，就是 AI 它是一个现象级的发明。 就它其实改变的是底层的这个生产力。就好像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之前我们可能一个网页一个网页去拼凑很多事实啊，那现在可能 AI 一键就生成非常完善的答案，所以它是一个生产力的革命。我们回到3年前，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但它背后的分歧呢，就在于说 AI 它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这个故事，就安东尼用的是 enticing， 我觉得翻译中文它可能有点这种魅惑，它很有魅力，但是也会诱惑很多资本很多投资者进入到这个行业。所以这个当中我觉得分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公司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它的估值是不是过于反映了这个基本面，当中是不是有泡沫化的倾向。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安东尼会给到我们的一些思考的点。
那 Peter Lynch 的分析在什么地方呢？
对 Peter Lynch 他可能更是注重于这个美国的社会，他觉得我们去关注一些这个基层的指标，比如说信用卡的违约率啊，大家是不是很多人丢失工作了啊，大家的消费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就很多微观指标其实都能看到一个社会的这个情绪表，它的健康指数。对，然后包括他也看到这个 Amazon 对他的这个家庭的消费习惯会带来很多影响。我觉得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消费者，也都可以观察说 AI 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改变，也许当中也会有一些投资的机会。
是的，我其实非常赞同这个 Monica 刚才说的一些对一些新的这个事物的一个变化的反应。我自己也是反省我可能在投资里面的这一些这个经验教训吧。因为就是整体上来说可能我还是一个偏价值型的这样的一个投资人吧。所以对这些偏成长性的这个板块呢可能天生就没有特别强大的这个追高的这个欲望。但是呢我觉得过去2年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教训呢，就是说我们对一些新的一些需求的一些这个产生对它的一些估算呢，其实还是要比较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角度去来看的。它随着它的一个规模越来越大呢，肯定是会积累一定的这个风险的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在看到需求变化的这个同时呢，也是要注重这一些的就是可能 here and there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同地方的一些风险点，然后呢也是要做好一个快速调整自己身位的这么一个准备吧啊。
Monica， 接下来我想跟你请教一下哦。在这个 AI 的时代，我想可能很多我们这个在校的大学生可能会焦虑，说我应该怎么这个训练自己的本事才可以找到工作。你每年都参与这个校园招聘，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在寻找什么样的候选人？
好的。确实我们每年都坚持回到校园和同学们面对面其实也可以非常真切的感受到每年同学们的问题都不太一样。那我可以想象今年可能有很多关于我们 AI 是如何赋能研究，包括我们 AI 时代对研究员的要求有什么变化。我觉得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今年的变化肯定是会发生的，我们的用人标准包括我们考察的重点肯定是会发生不同。举个例子，就是我们选拔研究员有个非常经典的流程，就是 P-test。然后之前的形式呢是把候选人请到我们办公室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提供一些资料，让他对一只股票进行一个分析还有判断，然后跟我们进行分享，相当于一个闭卷考的形式。那今年呢我们做了一个改变，我们给到候选人是一个周末的时间回家去完成这样一个分析那这就是一个开卷考的形式。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介意说他用 AI 去辅助他的研究恰恰是因为他是开卷考，所以我们可能也想看看是不是能够通过这个形式筛选出善用 AI 的候选人分析师那当然在这个考核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注重他在答辩中的这个思维的反应逻辑是不是严密，包括他应对压力的时候他是怎么做一个这个回应的。我觉得这些都是 AI 没有办法代替也没有办法去掩饰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已经能够代表AI 对我们用人标准的一个变化。那回到我们日常研究工作当中呢，其实我们现在 AI 配备到给到研究员是非常多的包括我们自研的叫 Super Search 我觉得每个平台工具它都有自己的特长还有优势。那比如说我们这个 Super Search 它就是集我们内部研究之大成它可以说是有我们复达基因的一个非常根正苗红的虚拟研究员那在任何地方我们100多位研究员在任何时间发表的这个报告它马上都能消化吸收，所以我其实每天花很多时间跟他聊天，看看说他能发现哎，我们上下游这么多分析员的分析有没有什么投资的机会，包括分析员之间会不会在对某一些话题上有不同的看法甚至说我跟他进行正反方的辩论，看看他有没有发现我们投资当中逻辑上面有没有什么可以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对，我觉得这些都是对我们工作方式的变化那也带来说我们希望分析员也是能够善用 AI 的。 对，然后可能正好就问一下琳达，在碳基和硅基的这个研究员当中，您的时间会
你会选择 Monica 还是 Monica 的数字分
身？我还是比较 enjoy 跟 Monica 做线下的交流。首先我觉得可能从经济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我们也是在一个不断的一个进化的过程当中。很多 AI 的工具对我们来说呢也是比较崭新的。但是它的确是在工作效率上呢有一个飞跃的一个提升吧。我觉得可能现在在这个阶段上来说呢，还是会做一个工作的一个分配，可能在一些偏基础信息的一个收集啊，或者说我们就是对一些这个背景知识的这个了解啊，这个层面上呢，AI 还是有非常大的它的这个优势啊，因为毕竟它是非常快的，可能我们以前需要通过不同的这个渠道找这个研究报告啊，或者是找这个专家库，很多时候对一个细分行业啊，其实它是非常专业的啊，其实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做一个基础内容的一个收集啊，对这个行业的这个认知呢。达到一个基础的一个认知吧啊，这个过程呢其实之前是比较耗时的啊，那现在来说的话呢它就可以非常快。刚才莫妮卡提到了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这个 AI 的一些 apps 或者一些平台呢，基本上我们现在的做法呢可能就是在各种平台上都会提同样的一个诉求，然后呢可能把各种平台的这个内容呢集合在一起啊，互相也是做一个 cross check。 另外的话呢也是很大程度上呢可能把基础信息的这个内容都覆盖了啊，这个是一点。那可能更重要的一点啊，我们的这个工作的一个本质呢，它就是基于这个信息然后做出一个判断啊，所以判断这一块呢是更重要的也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分析师的这个同事呢其实是最大的这个 add value 的这个地方啊。因为分析师同事呢他我们一般都是按行业分的嘛那他呢可能是大的一个行业呢，他会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认知以及他的这个经验，那他对这个行业里面更多的这个个股呢也都是他覆盖的股票呢，他的这个认知跟经验也是更强的啊，所以可能对我来说，如果我有一个新票，在我有了一定的基础认知之后呢，我比较 prefer 跟我的分析师呢，就是开展一个对话。那可能就是首先我会问他对这个股票的一个看法，另外的话呢我就会从这个一般来说我们都是从相反的方面try to challenge 他看他的这个 thesis 是不是真的是很强，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裂缝的地方需要补充的。那通过这一段的这个讨论之后呢，通常来说我会有一个判断或者有一个结论，大部分时间吧还是跟我们这个分析师是一致的那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这个股票我自己的认知比较强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差异但是我的分析师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跟我这个讨论辩论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可能对我来说的话呢 AI 现在比较快的可能让我对一些新事物的一个认知呢快速达到一个偏基础的一个或者说可能是行业中等的水平，但是我们的这个分析师呢他可以帮助我更好的就是让我想清楚投资这个股票的这个逻辑，然后呢比较快速的做一个投资上的决策吧所以还是一个相结合的一个方式。
好的，所以我们的分析员团队变得更强大了。然后我听到一个比较有趣的这个事情呢，就是 AI 它其实会跟着主人的水平，它会调整自己的回答的深度，所以它有点遇强则强，遇弱则弱的感觉。所以就是可能作为 AI 的想要驾驭它的主人呢，也需要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只有更好的答案更好的问题，更好的提示词，才能让它产生更有价值的回答。
好，我们刚才聊了很多的 AI 啊，如果说 AI 是一个远虑的话，那实际上资本市场还有一个近忧啊，就是中东的局势。那两位2月28号的时候，这一轮的伊朗的冲突爆发的时候，你们在干什么呢？当时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觉得那个还是个周末吧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然后可能刚打起来的这个时候呢还是有一些意外的虽然可能之前也是有一些这个征兆但是整体上来说本来觉得今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可能对这个美国的选举啊之类都非常重要，其实战争本身还是比较 surprise 的然后我记得非常清楚呢，我们这个那个第二天就是这个周一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早上就是回来开早会了然后在这个早会上呢，其实大家也都分享了各自的这个对战争的这个看法我记得非常清楚，其实那个时候呢整体觉得战争的这个时间并不会持续特别的长可能还是一个速战速决这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大家整体也还是没有特别的这个悲观的所以其实也是刚回来的第二天吧，整个市场的表现也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但是之后呢的确整个战争的这个发展呢也是越来越多的超出我们的预期吧尤其之后对这个霍姆兹海峡的这个封闭呢使得我觉得可能今年整个的一个投资领域的很多的基础假设呢都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莫妮卡呢？
对，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个周末之前我是在香港出差，所以回来之后感觉整个就变天了。其实今年的资本上开局是很不错的，所以就是感觉前半段是正常剧本，一切欣欣向荣。然后呢，这个打仗之后就换了一个剧本，大家进入这个疯狂的研究模式，然后现在这个也是非常焦灼的，就纠结的状态。我觉得我们研究员也是跟着非常紧，所以肉眼可见大家都变得更忙。那我们也第一时间组织这个讨论，包括就是跟着这个事态吧，去调整我们的研究的方向，然后尽量是一个是把短期抓住，另外呢也希望看得稍微长一点，看看这个对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会有什么影响。那正好聊到这个呢，就我们最新的这个分析师调查里边，也有这个关于地缘政治的问题。我觉得有个非常有趣的二元叙事，就是一方面呢，中国分析员确实对于地缘政治、对中国市场的这个风险他会更加关注，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中国经济在这轮冲击之下，它的韧性就体现出来。我觉得这个背后有几个因素吧，就是我们这么多年都说自主可控，可能终于看到它的这个意义之所在。另外呢，中国的产业链也是全球最大的，在中国可能这个产业链已经强大到你想要手搓一个定制一个东西都变得非常简单，那更不用说衣食住行其实不需要任何担心。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能源结构是多元化的，可再生能源占到一半左右，然后新的这个能源需求都可以用可再生能源去满足它，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底气和定力的所在。那另外我觉得就是我们的产业政策它是非常的长期。我最近看到有一份这个文件叫科学与技术，它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规划，那里边就提到我们现在最这个时兴的行业，比如说新能源，比如说这个高端的芯片，还有这个智能制造等等，那要照这个文件是20多年前就已经写好的，就已经发布的，所以可见说这个一脉相承这种长期主义的产业规划，其实也是我们这个背后韧性的这个一个来源。对，
所以我们就中国的情况相对还是可以的。
对，
相对而言，那我们看到中东，当然它首先改变了这些国家的判断，那相应的呢，对其他国家的判断、其他市场的判断也有变化，由此就引起了这个资金的流动。那你们有没有观察到资金流动的变化？从中东流出的资金，他们会去哪儿？会投到哪里？
这个我们香港的同事也确实说哈，就是对于从中东资金，他对香港的这个基金的这个兴趣度、问询量是在非常明显的增加，但这个时间还比较短，我觉得可以持续的关注。但我觉得这个兴趣度在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最终我觉得地缘政治对中国的影响就可以从资金以及人的流向去观察。然后最近也是看到一个社会新闻，就是这个中东的家庭他们会把中国认为是游学的一个比较首选的目的地，然后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性价比比较高嘛，那另外一个就是在中国可以让他们的孩子接触到非常前沿的一些科技，比如说这个智能驾驶机器人，包括人工智能等等。我觉得肉眼可见在其实陆家嘴可以看到很多外国的游客，也看到就是外国人入境游这两年都是每个月都是20%多的增长，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就是代表人的流向以及这个资金的流向，我觉得都可以值得长期关注的。
是的，我们其实刚才从那个莫妮卡提到的几个方面呢，我们也观察到一些这个数据上面的一些变化，包括像这个资金的流向呢，其实整个的这个香港呢，对接这个中东资金的一个流入呢，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现象，包括呢，我们看到香港的这个 HIBOR， 就是香港的这个银行间的一个利率呢，基本上可能从打仗到现在呢，它可能是下降了差不多有30个 BP 吧，所以整个的一个资金成本的一个下降呢，也是非常好的，能够解释了整个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流。另外的话呢，其实像这个莫妮卡提到的整个我们对这个这场战争的这个应对啊，其实相对来说还是从容很多的啊，主要呢还是受益于我们的这个能源结构的多元化啊，像莫妮卡提到的我们也做了一些测算，整体的话呢对我们国家来说呢，现在的整个的一个这个石油跟天然气的一个化石能源的占比呢，大概在18%左右啊，其中呢虽然就是可能接近70%啊是需要进口啊，但是中东呢占这个进口。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
啊，差不多一个三分之一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所以我们把这些数字乘在一起呢，虽然就是现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一个封锁呢，对很多国家来说影响是比较大的，其实对我们国家来说呢，它的绝对数量是比较大的，但是整个在一次能源的占比呢，是一个不到4%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基本上我们国家的一个所有的经济活动呢是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的，但是我们其实反观一些其他的经济体，比如说可能像这个日韩这样的国家呢，接近90%的这个石油的进口呢都来自中东地区，像这个东南亚国家呢，其实大部分也都是在70%以上的这个水平，那像日韩这样的国家呢，它整体的一个战略储备呢相对还是比较多的，那可能都是在100到200天这样的一个储备的水平，但是东南亚国家呢，它整个的一个储备的这个水平呢相对是比较低的啊，所以我们已经看到呢一些东南亚的这个国家，它的一个汽柴油的一个涨价的幅度呢，可能已经接近40%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有些国家的一些这个制造业的一些这个开工率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那对这些国家来说呢，它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困局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能源的一个危机的一个状态下吧，我觉得保持一个稳健的多元化的一个供应链呢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可能全球在过去的这个十几年的过程当中呢，一直是比较习惯了一个我们说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运作，也就是它的库存其实都是比较低的因为在一个全球一体化的体系下面呢，其实你不需要配那么多的库存因为供应链都很完善，其实过去的这几年呢，有各种各样的事件的影响包括这次这个战争的影响，可能大家对这个供应链的这个安全对这个安全库存的一个水位呢，都需要做一个重新的一个思考并且的话呢，可能也是对整个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格局吧，也是会做出一个重新的一个判断那更加大的一个影响呢，其实我觉得暂时来说，大家全球的市场对整个战争的一个影响呢还是非常低估的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对很多这个石油设施的影响呢都是到达了一个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一个程度那可能整个对下游的一些这个基础的一些产品的一些涨价呢我们的预期呢还是不足的对它能够导致的一个恶性通胀的一个升起呢我在全球范围里面来说哈，其实也是预期不足的大家一直以为这个是一个非常短期的一个事情，然后不会造成一个比较明显的通胀那可能相对来说我会更悲观一些我觉得可能今年这个战争的事件呢会对整个全球的一个货币政策呢都产生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影响但是相对来说的确中国呢还是处在一个比较有相对优势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
对于我们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如果说这个战争的影响它还会持续的发酵，并且这个效果是被市场低估的我应该买点什么可以保护我的组合呢？
我觉得今年其实如果要说一个关键词的话，在投资市场可能就是波动我觉得波动会大幅的一个增加那可能应对波动呢我们说这个 no brainer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呢就是分散投资是的，可能呢我们在不同的这个资产类别呢都会要保持一定的这个头寸作为这个一个互相的一个 hedge 吧那可能我个人来说的话呢，还是会对上游的这个能源资产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配置，刚才提到了可能我们对战争还是比较低估那另外的这个这个偏成长性的这个资产呢，它可能相对来说现在受的这个战争的影响还不是很大那这个可能我觉得保持一定进攻性也是需要做一定的配置另外的话呢，可能就是在一些这个另类资产比如说像一些这个黄金这样的资产，整体上来说还是一个分散吧分散的一个资产配置呢，我觉得今年是非常重要的。
那分散的另外一面就是说收益预期要降低或者是合理，
其实这个问题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话题因为其实今年刚才提到了，首先我们应对战争呢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有优势的这么一个状态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货币政策也还是非常宽松的主要还是可能我们整体的一个这个国内的一个供给吧是非常的充足所以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我觉得中国市场呢还是非常有机会的因为刚才提到了这个海外如果说它的通胀比较明显的话呢，可能会影响美联储的这个降息的一个节奏，但是中国市场呢我觉得整个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没有影响的，整个的一个一个是分散性另外呢可能一个投资的一个纪律性今年来说会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今年波动还是会非常大的。
对对，我觉得从全球投资者的角度，就中国资产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对冲，是一个 hedge， 因为我们各方面跟其他市场都很不一样。那我觉得越来越多的这个外国投资者也看到说中国市场它的稳定啊、可能是值得一些这个溢价也好，或者有它的价值所在，包括它的这个货币政策也是跟其他的国家不一样，所以它自然是一个有一个 hedge， 有一个对冲。所以我觉得最后可能还是要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能够及时的做一个调整。对。
嗯，明白。好，所以这个战争的问题是每一个人都会关注的，但是对于我们中国的投资者来说，我们也非常关注房地产。那大家都会问啊，房地产是不是已经企稳了？我们看到一线城市的这个数据哈，可能有一点好转的迹象。两位是怎么看这个房地产行业的？
嗯，我觉得可能整个房地产行业呢，在经历了这个前期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之后呢，的确现在是以这个一线城市为首啊，在一个筑底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其实上海的一个二手的一个成交量呢，从去年的这个四季度开始吧，一直持续到今年的一季度呢，其实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放量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很多时候呢，其实这个成交量的一个释放呢，都是市场筑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所以我觉得可能整体上来说呢，筑底的这么一个情况也是比较明确的。但是整个房地产的一个周期呢，其实现在比较明显啊，因为房地产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周期的一个板块啊，那可能现在呢还是处在一个筑底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更多的这个证据呢，能够看到整个的一个可支配收入的一个增加啊，然后整个的对这个通胀预期的一个恢复，可能这样的状态下呢，才能看到一个比较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房价的一个上涨吧啊。但是好的地方呢，是的确我们是看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筑底啊，这个也是比较正面的一个信号。我觉得可能从人口结构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的确房地产是进入了一个偏中期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个可能跟我们国家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速度也好呀，或者是在的这个周期的阶段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的啊。所以可能进入了新的一个对发展的阶段吧。
对对，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更代表头部的一些大城市。我觉得之后中国的房地产上很可能是两分化的，因为有人口流入跟没有人口流入它是不同的这个基本面。对，但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就是中国的经济模式已经发生了一个很深刻的变化啊。从数据上来说，就是服务业已经占 GDP 的比重接近 60%， 那对这个经济的增长贡献度已经超过 60%。 我觉得可能必须要去调整说未来的这个主线关键词还是在科技和创新吧。
对，就是别的领域有更多好东西可以看看。
嗯，
好，我们已经聊了非常多了哈，从 AI 到中东的局势，到该不该买房。那其实投资和生活是一脉相承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在一开始我们也谈到，我们要细聊投资慢品生活，所以最后一个问题给到两位哈。在今年的剩余的时间，两位对自己的期待是希望自己更坚持更自律，还是呢更灵活更能够适应变化？
嗯，好的。其实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啊，永远都是说要 take a balance， 就是在这个自律跟这个灵活之间吧。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永恒的一个话题。我觉得今年呢，可能正如之前所提到的，可能我觉得今年在投资领域呢，一个关键词还是波动啊。我觉得今年的波动呢，就是因为刚才讨论的很多的这个因素呢，会是加大的。所以在一个波动为主要的一个大的一个特征的一个市场里面呢，我觉得可能这个自律还是更重要一些啊。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坚持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在一个比如说估值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基本面的一个这个应对的这个上面呢，更自律啊。
嗯。你看你怎么看呢？
对，对我个人来说，我会选择自律啊，因为我觉得 AI 时代其实要把自己的生活填满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儿啊，所以我今年也开始做更多注意力管理啊，因为我觉得好的主意不是忙出来的啊，经常都是闲出来的啊，所以我觉得要给自己更多留白的时间啊，去做思考啊，我觉得最后就是一句话，就是自律能带来更多自由吧。
OK， 所以我们最终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来做我们觉得有意义值得做的事情。我们在这个变化万端的这个时代，我想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你的生活你的工作当中有没有哪一块你特别不希望被 AI 替代？那为什么你不希望被 AI 替代？它是不是反映了你的核心价值，反映了你关注的意义等等？所以我想我们都可以去想一想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